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The AUKUS agreement.
Israel batters Gaza in
the
air.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三给您带来的时事热线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斐。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联邦预算案。那么我们看到在联邦预算公布之前，国库部下调了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测。那么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警告称，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和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前景充满变数且脆弱。
听众朋友哈，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带来有专业人士的采访，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新博士，分享自己的观点。他其中就提到了哈，中国经济放缓对我们澳大利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对于国际经济的前景充满变数的原因也做了一定的分析。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目前哈，您怎么看待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澳洲经济走势？那现在我们在澳大利亚听到，其实外界也有一种声音，就说不应该过度的依赖中国，而应该可能要转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对此观点，或包括对澳大利亚接下来的经济前景、经济走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哈？欢迎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
我们看到，根据国库部的预测，20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下调0.25个百分点，降至4.25%。
降级呢，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成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开放以来最为疲软的时期。那么在5月份，我们知道每一年这个时候就是联邦预算要公布了。在这之前呢，国库部长一直在华盛顿与20国集团的同僚举行会面，他也表示说，全球的不确定性呢，已经导致预算期的修订。
那么
预算预期，
那么查莫斯称呢，5月份的预算将强调责任和安全。同时呢，我们刚才在开头也提到，这目前澳大利亚的政界、商界其实也有一种声音，说我们是否应该不再过度依赖中国，而转向更广阔的市场呢？那么澳国立大学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的报告中指出啊，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事实上，与亚洲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相比呢，澳大利亚的经济并没有过度的依赖出口。
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出口占到 GDP 的比例是大概20%，远低于韩国，韩国是46%，德国这个数值呢是47%，马来西亚是71%，那新加坡的出口占到 GDP 的比例是占到了176%。
那么当然呢，澳大利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而流向中国的份额约占商品出口的30%和服务出口的16%，是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中最高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出口呢，可能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也比较熟悉，是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比如说像铁矿石就占到了商品出口的一半，黄金、煤炭、羊毛占到15%。像中国有2/3的铁矿石是依赖进口，其中我们澳大利亚的生产商是供应了大概中国需求的60%。
中国国内供应和全球铁矿石供应结构限制意味着中国几乎没有除了澳大利亚以外的替代品。那么澳大利亚的煤炭、旅游、教育这三个行业对中国
的澳洲的
对中国的出口加起来还不到澳大利亚 GDP 的1%。因此中国任何扰乱这些行业的努力对澳大利亚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尽管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行业以及其国内的选民造成重大的损害。
这是来自于澳洲国立大学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名字叫做《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力》。
那么听众朋友们，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报告，以及包括我们五月份的联邦财政预算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电话。在接听电话之前，仍然温馨提醒一下，本台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位是 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哎，是您。
您请讲。
啊，这个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大利亚是确实是得天独厚。虽然说中国是我们的第一大这个出口国，出口的东西呢也比较特别，别人的话无法取代。但是呢，中国现在在非洲呢大量在开采这些矿产，准备取代部分澳大利亚。其实这个对我们澳大利亚影响确实也不常大。这个专家补充材料的时候呢，我总每次都忘记他们总忘记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市场上还一是出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投资。我们最大的投资国呢一直不是一次两次，一直到现在都是没有办法被别人取代。第一大投资国其实是美国，在我们最大一个投资是美国。中国和这个我们澳大利亚这个贸易这么多年了以后，其实现在遇到的情况其实就是当时候这个满清时候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么后面的1949年以后呢，同样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改变，也就在可以预测的将来，我们也知道只能是越来越不好，没有办法上它越来越好，它没有办法遵守基于国际规则的这么一个自由贸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有个参照，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华民国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我们现在不是有个叫什么叫 CPTPP 吧，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澳大利亚这个经济投资出口多样化啊，有了这么一个具体的东西。因为这个 WTO 呢几乎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环境下呢没有办法有效运作，所以我们这个西方国家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治传统，如果你那个不行，我们就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呢重新按照我们自己通常的规则，我们大家都认同遵守的规则呢进行经济活动，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由贸易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可预见的3年5年之内，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大环境，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法治环境，不可能得到大的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多元化，这叫势在必行，也必须是这样做。非但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多元化，我们的政治、军事都必须要多元化。我们不能靠在一个 WTO 或者这个联合国这个上面，如果靠在这个上面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运作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多样化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同时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关注 CPTPP 这个经济合作体，因为这对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法治国家遵守的这么一个贸易规则。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多样化有个具体的实行的办法。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嗯，好，谢谢赵先生的发言。
嗯，谢谢您。那么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哎，是的，陈先生。
Good morning, everyone。我刚才听了你们电台介绍的那些专家的这个关于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经济结构，我还真是突然就是茅塞顿开。我一直印象当中澳大利亚是个出口的贸易大国，是以这个为主，现在看来还不是这个问题，可能澳洲还是一个能够自主能够自己解决的这个大部分的经济问题，贸易可能是一部分，当然它有四大支柱，比如说矿产啊，这个畜牧业、农业啊，这个旅游、教育啊，这个我估计这个形态这个结构是不可能改变。我认为啊，国家把意识形态放在经济的上面，这种错误像上届政府那样是完全错误。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衣食住行，它永远是占国家的第一位的一个大处于第一位地位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一次我们中国人相信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生银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你将要跟外国做生意，你肯定要讲感情，要搞好关系。你不能说是要揍人家，要给骂人家，要 赚人的钱，这种事情很少，没有这样的傻瓜，是吧？至于这次这个非洲 government 的这个 budget， 据说是5月14号才会正式公布，所以具体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也现在还搞不清，因为他在不断的修正。
嗯，
他正式公布可能到5月14号，到7月1号的财政年度才正式实施。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从这个中医得出去，得出一些心得，把澳洲的经济走向摸清楚，对自己将来的生活有个 goal， 一个目标，怎么去在这个世界经济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跟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度过一个难关。因为有战争，有疫情后的恢复情况，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经济它不可能一直像火箭一样的往上跑，是吧？都是有起有落，反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不一定正确。OK，
嗯，谢谢陈先生，
谢谢陈先生。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三早晨的时事热线节目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新一轮的联邦财政预算。当然一部分人觉得联邦财政预算呢会在这样一个经济充满变数且脆弱的情况下有所变动。
嗯，
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呢不应该再过度依赖中国，而应该转向更广阔的市场。那么
主要是国库部下调了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预测哈。
嗯，
在这个预测当中就包括了提到了中国经济放缓背景之下呢，这整个国际的环境都是经济环境是变得充满了变数，而且很脆弱。所以听众朋友您怎么看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澳洲经济走势，是不是好？我们现在知道在外界也有一种声音说不应该过度的依赖中国，而应该转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嗯，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拨打，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因为它还目前依然保持着开放，欢迎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嗯，那么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另一位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
是的。
啊，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个联邦预算呢，这个是很有讨论空间的，因为大家都讲了。那么就是今年呢联邦预算呢就不巧又是遇到工党，那么我来了30多年，那个工党在那个预算上面问题嘛，咱们不出意外的判断呢，就是说撤资是难避免的。因为撤资也不要弄了很紧张，什么国家都有撤资，美国撤资撤了34万亿的嘛，对吧？撤资什么什么国家要崩溃了？不会崩溃的，这个钱照印啊。那么现在问题澳洲是什么呢？我以前讲过，就是说澳洲是移民经济加通货膨胀嘛。那么这一点呢已经验证了，就是去年的增长率是有0.2%，0.2%你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你应该是倒退嘛，对吧？这个大家就是表达的方式肯定要技巧一点，不要把它讲得很负面。那么至于澳洲的经济是依靠外国出口或者是一种教育出口的矿物质出口，然后羊毛，这个都是我们一些就是说的有矛盾的国家的老百姓比较奔放，就是说哎呀我们制裁啊什么对制裁。那个确实那个毛里森政府跟中国政府这个政治关系比较敏感，那个比较紧张，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澳洲来说，你一国的政府，一个国家管理管辖下的政权，它的那个经济增长无非有几大项目，一个就是内需，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出口，那么还有呢就涉及到国防，这几个如果你平衡好了，应该国家没有什么问题。你把一个国家特别是澳洲，它的你国家的发展未来发展或者经济成长寄希望一个大国或者是一个邻居或者是一个这是都走不通的。那么刚才你们讲到了，就是说澳洲的第一大投资大概是美国还是什么，就是大家发言里谈到这个问题，美国也会遇到经济危机，现在美国34万亿的那个就是国债，对吧？那么你反过来说，你依靠一个新兴大国进口大国，这个是都是我们的想象。实际上一个国家它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内需活动还是比较庞大的，因为澳洲来说它的国民经济这个民生还是比较稳定，它有200多年的基础还是比较就是那个稳固的，而且它的
制度不会轻易改变。那你说了，那个时候疫情发展的时候，正好毛里森政府在交替的时候，好多人就是奔放了，以后就是哎呀制裁，这个没有，贸易是双方需求，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在双方需求的基础上，你卖给我，我需要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呢有一些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讲政治经济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不要否认。但是你否认了以后，看见小国呢，一般来说呢，它不大会显现出来。如果咱们看到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向日本人送汽油，送那个钢铁打中国，结果这个是政治经济啊。当日本调转头来打夏威夷以后，打那个军港以后，美国马上就跟他开战。所以这个就是政治经济，这些东西是处理关系是比较敏感的。那么澳洲跟中国不存在这种利益冲突，但是呢，你不要用基于因为不存在冲突，你就认为澳洲就是说就要依靠中国，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不能这样奔放。那么然后呢，澳洲还有一大块，就是教育出口和旅游，这个呢，我估计呢，新的财政预算来出来呢，赤字是避免，但是赤字多少，那么这个可以大大的利用。那么教育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来说，这个联邦政府呢，就是因为是工党嘛。那么工党呢，连续多少次的这个撤资的比较庞大一点，那么这个是事实啊。那么这么多年来了30多年，你那个和华的政府，他的就是说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但是你要做一个国家一个民生，包括自己的工业基础和那个科技先进，你要说澳洲一下子赶超世界，那个也是比较奔放的。这个就不要太奔放，你认为什么是澳洲要怎么？说实话，你支柱产业是什么？工业。制造业你现在连汽车制造都没有了，都是进口了。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综合考量。最后就是说，财政赤字呢是必然的，然后呢就是少一点为妙，就这么回事，好吧？
嗯，好，
谢谢
陈先生。
嗯，
那么在刚才我们的听众热线中啊，我们也是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不太了解，或者说哎，好像我们跟他们介绍了之后，确实是，当然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觉得，哎，有一些方面可能打破了我们的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们的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
嗯嗯。
那么在进口
方面，刚才没有分享跟大家。
对，
嗯，
根据 MST McCree 估计啊，澳大利亚57%的非食品零售进口商品来自中国。那么在某些类别中呢，来自中国的进口比例甚至更高，如果供应长期中断，零售商可能面临风险。
嗯，在100%的产品进口的电子产品当中，来自于中国的数量是占到了进口总量的56%，其次呢是越南占10%，美国和马来西亚呢是占5%，泰国占到了3%。
嗯，那么在家具和地板覆盖物方面，中国占进口总量的70%，
越南是占6%哈。
哎，那么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则占了3%。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国还主导着服装和配饰的供应，占进口额的55%，而越南和孟加拉国为6%，印度和意大利为4%。
嗯，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玩具啊、娱乐用品和书籍这些类别当中呢，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占的进口总量是62%，硬件当中是占54%。
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20日访问了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进行了第7轮的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那么此前3月1日 ABC 曾经发表过一篇报道，说介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令观察家和投资者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应对这些问题，并采取补救措施来减轻对经济的打击。
嗯，那么澳网 ABC 这个报道呢，还特别提到了澳中关系的另外的两个侧面。第一个呢，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投资110亿澳元要建造新的舰艇，那目的是将澳大利亚的海军规模扩大一倍。此举呢，和近年来中国军力的大幅增长是有直接关系。第二个提到的，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公开视为是澳大利亚最大军事威胁和这个就是提到了中国被公开视为是这个最大的军事威胁和地区不稳定根源的国家哈。另一方面，也恰好是我们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嗯， 那么随着澳中关系的改善，中国已经取消了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关税和木材进口禁令，并恢复了煤炭采购，同时呢，不再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征收高额关税。
嗯，但是中国取消了针对澳大利亚的高额关税，不一定也意味着澳大利亚葡萄酒这个出口中国的春天就必然的来临哈。
对，所以在新一轮的联邦预算案发布之时，我们看到经济的形势也是一个错综复杂难以预判的状态。
嗯，今天没有来得及在节目中发言的听众朋友，欢迎在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的社交媒体上继续给我们留言。
嗯，我是浩斐，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您准时相约。
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